好，各位同学呢，今天我们要上第六章前方辩里面的内方辩。内方辩分为五个单元，那我们现在要上那个善恶根性发相里面的二根发相，就是二根发相。善根发相呢，我们已经上过，它是用十五门禅还有五轮禅来谈，对不对？谈它的正相。那他也有提到说啊，那在发相的当中呢，当中里面呢，有可能你有所谓的习因发相跟报应发相。那习因跟报应里面，习因是一种你的意念，报应是你看到的一种现象，看到各种的那个显现的相貌。那这个显现的相貌，很多人就会想要再去看。但他说报应发相这些显现的相貌啊，是过了就没了，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习因发相它的持续性比较强。那起因跟报应发相呢，他说你都不要去在乎它，重点应该是在于说这个发相它之所以称为善发相而不是魔发相。善发相里面有没有可能出现是魔来做的？有可能。所以说他当时有用烧打魔这三个方法，就是观息、检测、共事、久处，对不对？来跟他检查说到底这三根发相是不是真的是善的。哎呦，你们都忘记了，找不到是不是？那我帮你们找，烧打魔能不还给我了？在154155啊，这是善上根的发相，就你靠这几个方法来鉴别是魔还是非魔相，然后就代表善根，你看到有现象或看到想去做善事，它未必都一定是神为代表是正向的一个意识，有时候当中还有可能会出现属于什么是魔来扰乱你。或者他让你忽然想要去做善事而荒废了断惑修正的禅修道业、禅观的道业。然后所以他讲完这么多以后，他一直提醒大家，不论你遇到的是习因发相还是报因发相，你遇到的是外善根，外善根就像布施啊、持戒，对不对？还有孝顺父母、恭敬师长，然后礼敬三宝，这属于外善根，还是你是内善根发相？内善根发相就是五门禅，然后各开三门，变成十五门禅。然后这个内外善根发相，他说啊，都不要太去懒着它，你要平心来看待它，就是持平常心来看待它。你唯一要的重点是你继续守护在你的方法上、你的本法上面。再第二个，你的这个善恶根发相，它真正来称为善根发相，是因为在你的断惑修正的，还有你的知见心明了上面有所提升，而不是四字变冲的提升，是对于正见四那个圣义地里面的密合度有提升，这是它之所以称为善根发相，这个重点要把握住。那现在二根发相呢，它就会告诉你的跟善根发相不一样，因为二的就是要去除的啊，你看到它就要赶紧处理了哈。那他处理的方式呢，在166开始，他开始啊，他说如果呢你有遇到恶根的时候，你要对治它，然后对治的方法有很多种，然后呢在对治之前呢，又要介绍你对治方法，来171页下面有一个图形，有没有看到对治的方法，他这边列了六个，用直接用对治直接对上他的方法来治他。或者呢，他这意思是说，如果像是嗔恚，你就要用慈心观来对治它，就直接的。那有时候嗔恚去用慈心观来对治，它不见得有效。那你可能换成用因缘观啊，想说为什么你会对他这样？那下辈子呢，跟他又结下不好的恶缘啊，像那种转治啊。那有时候转治不转治，有时候是病转，有时候是方法要转，就是病啊。换的，那你的药呢，就是你用的方法你可以不要换，比方说你一直修慈悲观，可是你前一阵子是因为生我们爱嗔恚，所以我们修慈悲观之后呢，可能会发现自己好像业障于此比较重，嗔恚心变少了，在经典上面的深入性啊忽然变得很迟钝了。然后这时候呢，你一种方法就是换修缘起观，那因为随着你的病转了嘛，对不对？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你不要转病转，你不转，因为你这方法用得上手，就用这个药呢当做万灵药来对治各种的病。然后像下面还有兼治，就是用两种方法，或者呢有时候看兼治转治啊，不转治各种方法，那以后我会来细看。 他会介绍各种的方法让你来对治它，在172页，各位可以翻过来。他有他的诀，前面是五种恶根发相，那每一个再开出三个，有没有找到？所以说就变成15种。那15种呢，就配上这个我们前面有念的15门禅，我们前面是善根有15门禅，这边刚好就是把这15门禅呢，把它配上这15种恶根发相。就前面你在修善根发相的时候啊，有一个属于内善根的部分啊，就在这边刚好拿来当对治的方法，然后之后就在细讲这个部分。好，那这个细讲完了之后啊，再来请翻到180页，180页的第2行到第13行啊，是我们恶根发相的结论，最后的结论。就是结论的话，如果你恶根发相你要对治的话呢，它从摩诃眼论，这个摩诃眼论呢，你们说是哪一部论？是大智度论还是四摩诃眼论？这边应该是大智度论，那有的人呢会把它说成别的，只要在大圣里面啊，它有分开。咦，之前有讲过，对不对？修那个翠玲也有针对这个问题提问过，就是摩诃眼四摩诃眼论啊，真的有的小圣义的，然后如果是在大圣义里面，大部分就是指大智度论。这边就提到说，如果今天你要对厌，就是恶根性当中要来对治它，第4行哦，跟上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参考摩诃眼论里面所提的四悉檀的意思。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啊，像这边就举例了，说了四个悉檀，有第6行到第11行，然后底下12行，请看。因为摩诃眼论里面有提到四悉檀呢，广设12部经，这12部经是指佛陀说法依内容形式长短度而分成12个，用12个类别来说它，不是真的什么华严方等的意思，你们应该知道吧，就是什么方广啊、长行寄送，像这个类别，然后不请自说，无问孤起，这个是指这12个。然后设84000法藏，一切佛法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应该知道说四悉檀呢，意思它可以涵盖的范围呢，涵夸一切的佛法，所以从这个道理上来推论它，那知道呢禅门的意识也是广博的，迷所不说，所以今天15门禅这些禅法呢，它跟四悉檀的关系一旦对应成功的时候，就代表说这禅法本身也就是在谈12部经、84000法藏、一切佛法，它实际上的事理双修的，这样 OK。 好，那我们来看第6行到第11行，请班长帮我念一下。
因世界悉檀如15种不善境界花相，此正是世界悉檀，乃至前名善根花相亦属世界悉檀，以其皆是因缘生因入界色故。二，对治悉檀，4名15种对治禅门，即是对治悉檀。4中正变要并相对不。3为人悉檀，4名转治兼转不转治，即是为人悉檀，此正足人根源不定，方便利益，故名为人。4第一意悉檀，4名挥对挥转，即是第一意悉檀，其意可见，故摩诃言论也云：此四悉檀计设12部，84000法藏，一切佛法，理而推之，当至禅门之意，则为广博，迷所不说。
世界悉檀又别称什么悉檀？是为一人还是乐欲？林秋，世界悉檀是为人悉檀还是乐欲悉檀？啊？麻烦你大声一点，我听不见，对不起。
能够生欢喜就好了，所以应该是乐欲喜。
能够生欢喜，
就是
和其乐欲，和对方的乐欲，就是和对方的喜好，所以要和对方的乐欲。那为人悉檀是属于真善的悉檀， 所以他这边讲说，你从这个另外他的一个名称来看他，有时候就可以帮助你理解。就是说你看他第九行就第三个为人希谈，他说为什么你要谈转至兼之兼转或者不转呢？这是属于为人希谈，就是为了增上他的善。为什么你要增上他的善？因为呢，根源不定的时候，你有时候必须要种种的方便利益呀、啊。只要能够令他方便利益增上善的时候呢，就可以了。所以你有这些方法，不是说方法是死的，就是很像台语公的有一句话叫做瓦头，就是你要活用啦，你要活用。所以这边就是说你要活用，只要能够让你是属于增上善的，你就要活用，不是只有一对一的一种方法。就是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刚刚你各位是不是我们在168页，哎，不对不起，不是168，我看一下，172页，172页这边它是列出有15种恶根八相，有15门禅，对不对？然后你看起来好像是一配一，有没有找到？然后他就告诉你说，这样一配一这个方法呢，是叫做对治治，对治治的方法。那有时候你必须要转，要换方法。然后有时候因为这个恶根八相变，有时候是病在变，那有时候是这个对治方法，就是这15门禅是叫做药。有时候是病会变，然后有时候同一个病你要换药，因为它没有效。那有时候是病变了，可是你的药不需要换也有效果。那有时候是2种方法一块用，有时候是3个方法一块用，就像吃药一样。有时候配方啊会不同，有种种的可能性。所以他说叫做你要活用它，那这就属于为人希谈，就是180页的为人希谈。那对治希谈呢，就是第8行说的15种对治禅门啊，是属于对治希谈，就是刚才172页那个对治治一对一。他说这里面是正变药跟病是相对的，但是有些情况是属于你会变的，那个会变的改变的状况呢，不定性的那种东西，他就放在为人希谈。重点只要在于你能够方便得到利益，这样可以哈、哦，就把它抓出来了。然后再来是第一希谈，他说非对非转呐、啊，就是说你认为你有对，你有转，你不过一切法都是实相，你一切所有你要去对治也是实相，当中真的你有对还是你有转吗？事实上，如果你还是契合实相来说，你的方法里面真的有改变吗？所以它叫非对非转，这从第一希谈的来看。好，那世界希谈它就来，我们这样子看完几个，我们来看第一个乐欲世界希谈。他说这15种不善境界的发相呢是世界希谈，这是因为前面谈过了善根发相，也都算是世界希谈。一直乃至于你从前面在更早的时候呢，你在谈说像那个乃至于像是外善根啊各方面，还有你的子门关门，他说这因为前面所有的都是属于因缘生，是属于含瓜在5因12路18界当中所设，就包括了你这个跟外境的所有运作，一切法在含瓜在这个里面。那这个含瓜在这个里面，他说这一切法呢，事实上都可以含瓜在世界希谈里面，都全部放在世界希谈。所以不是只有15种不善根境界发相是属于世界希谈，从前面一直所谈下来的所有的内容，它都可以含瓜在世界希谈这个大范围里面。那这个大范围里面呢，就要告诉大家说，那你为什么会要称为世界希谈呢？因为你是既然是从因缘生法来角度来看，那你在操作这个5因12路18界里面，我们常常谈到就是你自己是一个原生法，假设你是一个原生法，原成法一，然后这时候你这个法，你会有你导致成为今天你的一种种的因缘。比方说有的人听到属习观他就非常的乐欲，有的人必须要听到随习观他就很喜欢，那这些种种的差别，因此你像是种种的不善根发相都是来自于因缘生，第7行都是来自于因缘生。所以有些人为什么他的不善根发相他会产生，而我们产生的不善根发相会跟他不一样，这不是说有什么好奇怪的，他是因为 本身他过去所有的东西，就是他的能观智跟所观境，就算所观境一样，能观智不同，所看到的结果在因缘界里面是不是导致的结果也是不一样，他的反应也是不一样。他在讨论这个地方，所以你不论是在不善根发相里面会有种种的差别，善根发相也会有种种的差别，这些里面啊都是属于因缘生法，你必须考虑他的术士的问题，或考虑呢他过去的他所有累积下来的叫做，我们就一般讲的你需要做什么缘成的问题，那里面每一个都有他的一个因缘累积起来。好，这就是大概把整个二根发相啊大概说了一下。那既然他含瓜一切佛法，请问你们，那他有没有含瓜一切烦恼？有没有？有啊，也就含瓜一切烦恼。所以请各位翻回166页，166页看到第十行烦恼的数量，所以这地方烦恼数量就含瓜了，你一切的烦恼的都含瓜在里面。那烦恼数量多少呢？当然是很多很多，那他举一个数字来代替，一般我们都会说多少，84000，对不对？就代表他非常的多了。那他这边呢再把它开总分，再把它概略性来对，就是把你所有的烦恼呢分为所谓的一般有所谓的三毒，叫做三分法，有时候所谓的叫做四分，叫做四分就是三毒三分，习因报因等分，就是等分再算一分，这里面呢就含起来叫做四分。这地方我记得上过了。那四分的话呢，每一分就有167页，每一分呢都有四分的话，那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说有84000，所以我们大概就会像摩诃衍论说的，贪欲这个地方21000，嗔恚的21000，愚痴的21000，等分的也是21000，所以第五行的后面呢，四分烦恼乘上四，乘上21000，就是84000。那为了这84000的尘劳，就尘劳就是烦恼哦，那佛就对他说了84000的法门来对治，就来说了84000法门来对治。然后今天呢在这个地方所谈的呢，我们只是从事故子曰，我们就简单的从五种不善根法来讨论二根发相。他说为什么你不同四分烦恼来谈呢？既然四也可以了，那为什么你要从五种不善根法来谈呢？就所以者何啊。他说因为前面的话呢，善根性发是从五种的角度来分别，是约五种，对不对？是不是记得哈、哦？五门禅，然后就是五门禅以后开出15门禅，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延续前面的方便，所以二根法也是从这五不善法来变。这样的话呢，你15对15，然后而且还可以刚好药跟病呢做相对啊，法相禅齐啊。所以行者如果想要修禅定的话，必须仔细的来分别这个善恶根发相，还有法门的对治。这样清楚了吗？有没有问题？到这边没问题，我们就要继续咯。167页第十行，我们就继续下去。二根发相呢，他已经确定他要从五种方法，分五个类别来讨论。好，这五个类别来讨论的话呢，他说第十二行，那你为什么他前面讲的接续第八行地方，你要修禅定，你必须要善分别，所以他十二行就说，你既然要善分别，这是你说的、啊，那我很好奇啊，你说要了解二根发相，那它有什么重要性？我知道我不要着善根发相，那二根发相来我就回避它就好啦，那为什么我还要仔细的了解当中的差别呢？像这条路你要往前走，你会遇到一些障碍，我为什么要了解这些障碍的差别呢？我不是一心的向前，就是以诸佛之本愿为我己愿就好啦，我何必还要了解我要遇到的路况有什么差别呢？他就告诉你啊，有一些行人呢、啊，他在修禅定的时候啊，他的烦恼罪垢深重，虽然他止心静住，但是呢却像前面所说的，他内善法外善法。内善法是哪几种？什么叫内善法？141页看到了没有？中间一个表格，内善跟外善 各有五个类别。内善是指说你在定心中修习能够发无漏法，所以它称为内善根，对不对？属于内善法。那外散呢，是外散是因为它在散心当中修习，它要发出欲界的无漏比较困难，所以它称为外散法。那外散法呢，它有习因报应都有可能。那外散法它像有布施、持戒、孝顺父母师长、亲近三宝、尽情供养、听读听学读诵啊，这一些。那内善法呢，就是有安那巴那、不净观、慈心观、因缘观跟念佛观这五种，这样子外善法跟内善法找到了哈。好，那我们再回来继续看刚刚167的下面的文，他是说第十三行，他说啊，这个人啊，他能够修禅定的时候啊，静心止住啊，可是他却内善法跟外善法，不论是习因报应还是内外善，他都没发生啊，他也没有发生这些，但是他只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觉得他烦恼一直纷纷扰扰，就是没有善的，只有这些属于恶的烦恼，纷纷扰扰的东西一直跑出来，奇怪，为什么他都不发善的呢，只发恶的、啊、所以他说这种情况就叫做恶根性发，就是他不是发善的，他是发恶的、啊、所以今天呢，既然他有这种人出现，既然这种可能性会有，所以恶根发相的法，恶法发中，就是恶根发相当中啊，就必须还要谈五种不善，而来仔细的分辨它。而且这五种不善呢，每一个不善法在各自为三，那这样子五乘三呢，就变成15种不善法。如果所以，但那如果这15个不善法呢，就跟前面的那个五门禅一样，没有所谓的先后次第，所以如果讨论行人发不善根发相的时候，事实上他没有说一定你会只是先发哪一个或不发哪一个，这个没有先后次第的。那现在呢，我们就因为既然是要教嘛，要大家要去落实，既然虽然他发的时候没有先后次第，可是因为我们要从教门的角度来谈，那一般我们五体心观有它的顺序啊，念下来的顺序，所以今天在讨论的时候还是依一般我们比较熟悉的术语的先后顺序来讨论，所以叫依次而变，俱如前列呀，就依前面跟他一样的。好，那前面有什么一样的，前面刚才依次依是不是阿那班那，然后皆不净观，对不对？那所以他这边呢也是一样，各位翻到168页，他这边呢属于阿那班那的，他对峙的方法就是属于二根性的，那不净观要对治的是属于贪欲的，不净观对治，那慈心观要对治的是嗔恚的，所以它五不善法它也就照这个顺序对治下来。那因缘观要对治的是愚痴，然后念佛观要对治的是恶业障，所以它之后它也就照这个顺序，依教门的顺序次第而变，这样清楚了吗？这句话一直在这边。那我们现在来看那个属于觉观二根发相，觉观二根发相呢，它的对治方法是属于习道观，习道观，习道观它有所谓的属习、随习跟观习这三个。好，那我们来看看它怎么说。我们先请班长帮我们从17行念到168页的第7行，好不好？麻烦他。
觉观二根发相，一明觉观发相，即为三者，一则名利心中觉观，二则半明半昏心中觉观，三则一向昏迷心中觉观。一名利心中觉观花者，若行人过去既不深种善根，于修定时多不发种种善法，但觉观攀缘念念不住，三毒之中亦无地也，或时言贪，或时言嗔，或时言痴，而所言之事昏明了了，如是虽经年累月而不发诸禅定，此为名利心中觉观花相。二半明半昏心中觉观者，若人于摄念之时虽觉观烦恼念念不住，但随所言时或明或昏，明者觉观攀缘思想不住，昏者无记沉嫩无所觉了， 明半明半昏觉观花相。三，一向晨昏心中觉观者，若行人于修定之时，虽心昏暗，似如睡眠，而于昏昏之中切切攀缘，觉观不住，是名晨昏心中觉观烦恼花相。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啊？你自己有没有都没遇到过吗？你们这三者有没有人属于哪一种？自己很清楚了，判别出来了。一种是名利心中，一种是半昏半明，一种是昏昏的。我们小参遇到的比较他自己觉得是问题，大概都是昏昏沉沉的会来小参。那个名利心中觉观的人啊，他大部分都不会来小参，他觉得他看得很清楚，然后只是呢他都忘记要问一个发东西。来，我们来看这个167页。名利心中觉观的大部分都不会来小参，因为他觉得他22行这边说的，他所缘之事他都分明了了。因为现在一般很多外面带禅修，他说当你看到烦恼起来，你就照着它看清楚它，好像这样就没事了，对不对？哎，这就是名利心中觉观，它是属于不好的事情。哎，为什么这样子会有问题呢？看注脚三，因为就算你照得清清楚楚，觉察得很快，可是你有没有锁定跟修正的能力？没有啊。那你没有的话，你怎么往上提升呢？所以啊，很多那个遇到这种算是名利心中觉观的人呐、啊，他都不觉得是问题，他觉得他基本上做到他看清楚了、认清楚了，可是这个问题很大，没有锁定跟修正的能力啊。好，名利心中觉观呐、啊，名利心中觉观的人呢，他是说啊，为什么他没有善根发相呢？二十行，因为他过去没有深重善根啊。所以他在修禅定的时候，不会不论从习因或报因都没有办法阐发种种善法。但是呢，他因为他觉观攀缘却念念不住啊，念念不住就是一个念头一个念头的一直跑过去，叫念念不住。很多人把念念不住当成一个好事，就是在禅修里面，他说念念不住，我念念都不住心呐、啊，我念念不住，就代表他念头跑得也很快。所以有时候这个词啊，有的人还会错解它。这念念不住是，就是你一直在那里看呐、啊，就是现在这个 A 念头、B 念头、什么念头，你都这样一直揽直过去，你没办法把心停在一个上面，就是没办法止下来一个地方哈。然后三毒之中，你也没有特别的一个缘，说你特别的跟哪一个比较深呐、啊？那有时候贪嗔痴啊，都是有可能呐、啊。那他所缘之事分明了了，你有找到这一段哈？然后这个为什么会有问题，注脚三有告诉你们，觉察很快却没有锁定跟修正的能力。所以呢，既然他没办法锁定跟修正啊，那他的禅定功夫会提升吗？就不会啦，就是168的他就没办法发禅定啦。所以注脚三那句话很重要，很多都以为看清楚了就没事了，对不对？看清楚了事情还是很大的，有的人都觉得看清楚了比昏沉的好。你看他这边把它放在同一个等级里面哈、哦，这个看清楚没有特别说就比较好哦。来，第二个呢是半明半昏的心中觉观二根发相。他说啊，他能够觉，第二行的倒数第四个字有没有找到？他虽然能够觉察，第一个觉是觉察，觉察觉观，觉观就是粗的跟细的。觉察第一个觉是觉察，第二个觉是粗的那种外跟外界的攀缘，观是细的跟外界的攀缘。他虽然能够觉察粗跟细的这些攀缘啊、烦恼念念不住，但是随他的所缘的时候，就是但是他发现呢，在这个跑的历程里面啊，有时候好像很清楚，有时候又很不清楚啊。那清楚的情况下呢，他是觉观攀缘，明就是他能够发，就是看到啊，但是他的思想没办法停下来，没办法止心住啊。那昏沉的时候啊，他就落入无记啦，连那个是到底是跟哪个攀缘，是攀缘贪、攀缘嗔还是攀缘痴，他都不清楚了，因为他就是无所觉知，就是叫做昏了哈。就是他有时候好明就是看得好清楚的时候，看的就是昏昏沉沉的哈，这是叫做半明半昏呐、啊。 没有说哪个好哦，因为这两个对于都还是凡夫嘛，没有对于断透修正没有哪个好。然后昏沉的时候呢，来我们看第五行第三个，叫做昏沉心中觉观发相。那有一种人呢，他就是心昏暗啊，一上座就好想睡啊，然后就算他不想睡，但是他就觉得他的禅定状态永远都没办法很清楚自己的心的念头，就是在昏昏当中啊切切攀援，就是浮出来一些念头，可是这些念头他又搞不清楚又看不清楚啊，这就属于昏沉心中觉观烦恼发相。那昏沉心中的觉观烦恼发相呢，该怎么对治它呢？请各位翻到172页，这边开始呢，就是觉观二根发相要用什么方法来对治它。第四行习道观，有得到，好，习道观。那我们先来看昏沉的173页第五行，刚才昏沉的就是说它都像睡眠一样昏昏暗暗啊，都懵懵懂懂啊，都没有觉知啊，那这种情况下它该怎么处理呢？然后他就告诉你啊，对治之法应该教他去观习。怎么观习呢？就是气息进来的时候，地观这个气息从何处来，中间呢何所经由，入至何处，那这是进来的情况。那出去的时候，也就是地观此息从何处出，中间呢经过哪些地方，出了到哪里去了呢？好，从哪里住，然后从经过哪里到哪里出去，这样的方法呢，他说以后后面会在广说啊，事实上广说在六妙门里面比较多。如气呢，求其根源啊，就是你探讨你这个习的进出的根源呢，然后你出无分散，出习的时候你没有分散意，入习的时候也没有所谓的积聚啊，你在当中你找不到一个入习跟出习有一个固定确定停下来的状态，这个是一直在入习出习是习习念念不住齁，习习不住。那明心观照，慢慢慢慢的你就能够呢越来越能够明利心都放在这个跟着习在进出，跟着习在进出，然后方法越用越上手，这时候你的心眼就会开，那你原来的昏沉就会去除掉。那而且他说啊，一个是明心观照，就是说你把你的心呢提起心力来观照它，心眼会开。那因为你把你的心呢安静下来，依着习呢再进出，等于用这个习当做一个让你心稳定。虽然这个习是动的，对不对？习是动态的，可是跟着这个习的这个动态却变成是一个静态，而能够破除原来的散乱心，所以这个观习能够对治沉昏觉观的这样的一个毛病。好了哈，那我们再来看呢，半明半昏的状态下，就有时候他看得很清楚他在攀援，那有时候他又落入无际的昏沉里面了。这个时候呢，他说啊，第十一行哈，172的第十一行最下面那一行，这时候呢你要教令他随习啊，随习呢，他说随气息的出入呢，心常依于习，以依这个习的关系，习出心就出，习细心就细，细习的出入即心缘之，慢慢慢慢的你会气息越来越细，然后可是呢你的心要一直不要说以为这样就好了，你虽然气息变细，你也必须要跟随着这样子变细的这样的心呢继续去观察它，这样能够破掉你的觉观，就是我们的寻视这些问题啊。那心静明见，心慢慢的越来越稳定，然后观照的能力越来越提升，就叫明见。心稳定下来，观照的能力提升，就能够知道习的出路长短去就，就是16特胜的前两个了，对不对？自习出入长短啊，然后知道他的去哪里照用分明啊，就能够破他的昏沉了。然后前面呢，这是破昏沉，那前面的地方他说你随着这个习的出入而能够破掉你原来属于名利心的那个时候，就是到处攀援，因为你依着这个习而能够破第二行。第一行有没有心常依习，有没有找到？ 各位同学有没有找到？心常一息，这时候能够破的是第二行，刚好也是在它下面，能破绝观，就是你名利心就是很清楚的在攀缘。那这个攀缘，因为你随习之后呢，就把这个心放在这个随着这个习的上面，这个方法能够破掉你原来一直在攀缘的状态。然后之后呢，因为你的心慢慢的越来越稳定，照明了的能力越提升，而能够再来破第三行照用分明，能够破昏沉。所以原来是半明半昏，今天就是明跟昏都破掉了，就是破明也破昏。所以随习为对治啊。那如果他就说啊，为什么今天要随习呢？因为如果你只是用属习的话，它可能会增长，它对于名利心它有破有处理，可是它对于昏沉的方法呢，它会加重它。所以呢，他这边建议你采用随喜。那你说，那他既然昏沉的地方他会有问题，那为什么不用观喜？他就告诉你，因为如果你用观喜的话，观喜它本身啊，你要动用很多的思维在里面。地观它经过哪里，经过哪里，你会随着它这个去思维它经过哪里，而不是只是把这个喜当成主体，你还要跟着它去，有点叫做游览风景。有一种人是在坐在车上，对不对？坐在车上就跟着这台车走，他只注意这台车的感觉，这叫做随喜。那另外一种是你坐在车上，你还东张西望看风景，那叫做观喜。这样清楚了吗？所以观喜它比较活泼，所以它对峙的是昏沉。随喜是跟着这台车在走，它虽然是动态，但是动态当中它有静态，所以它叫做随喜。它又对峙半明半昏。那我们来看属喜呢？属喜为什么他会说啊，他会让昏沉会加重？因为属喜到最后你落入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静态的东西，它就等于是这台车啊，它停在原部，它没有发动，它就是只有发动，就是你就听到噗噗噗，你们等过红绿灯，车子在动，可是它车子里面在动的那个声音就很规律，就是气油门啊引擎这样一直在那里起伏，它就属于车子有发动，但是它在原地发动。然后随喜就像他在路上走，你一直感受这台车。观喜就是你还要看左右风景。这样的譬喻我想了很久，想说怎么让你们知道这三者的差别。然后要不然很多人都讲说喜就是喜啦，感觉不出来差别，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看啦，这个绝观名利呢，属喜对峙它要怎么对峙它呢？第172页第七行，我们请班长帮我们念一下。
以名利心结观者，行则坐中名利之心攀缘，念念不住，除应教令属习。何以故？属习之法，细心在习，习是治乱之良药也。若能从一至十，中间不忘，必得入定，能破乱想。属习之法，以神成神心中计数，成神之心能治名利，是以属习能除名利心中绝观病也。
好，所以呢，名利心的绝观，他说啊，因为名利心他是念念不住啊，这时候你属习呢，因为你细心在习，那除了细心在习，他还多了一个数字，你要五入五出啊，那这时候你如果稍微有点昏沉，就会跑掉了，所以他是用很强的收摄在上头。从一至十啊，你中间还不能够有错误，就是不忘，就是不能够有出贼。先是五入，而后五出，就是一到五是属入习，六到十是属出习，这样的情况你都不能有搞错哦。所以能够破乱想啊。那属习之法呢，与审成心中计数啊，是要收摄起来的，仔细的在这当中计数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神成之心呢，成神之心啊，就能够治名利心，就是到处攀缘而清清楚楚这种攀缘的心啊，往外放的心啊，它刚好是往内收摄来看的一个心，所以刚好两个可以对治，就可以对治它。那我们大家休息一下，待会继续上贪欲的根性的。